天父，我们再一次感谢你，因为你是赐我们生命气息的神。我们今天能够来到教会，来听你自己的话，来敬拜你，来向你献上我们心中的祷告，都是你的恩典。我们要感谢你，求你照你自己的应许，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，悦纳我们，让每一个人在这里，我们身体。心灵都是平静安稳的，更唯愿我们的心能够转向你，我们的耳朵能够被圣灵开通，听见神你自己的话语。神啊，你在呼召我们，让我们来归向你；你在呼召我们，让我们来祈求你。因为唯有你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唯有你是我们的拯救、安慰、帮助和盼望。所以，我们众人这个时候都仰望你，求你向我们施恩。求你对我们讲话，让我们众人的心这时候都来归向你，都听见你自己的声音。主啊，你让我们的心将这个世界关闭在外，单单来听你的声音，要得着你在耶稣基督里面要赐给我们的一切恩惠，特别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众人所成就的救恩。求主在我们中间做工，拯救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。我们仰望你，这样祷告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相信大家都在持续的关注这个疫情，那这个疫情还没有结束啊。不过关注的焦点好像从中国转到那个海外，对。我相信我们目前最担心的就是加拿大可能爆发疫情，因为加拿大已经有20例那个确诊的病例，所以要求神怜悯我们，保守我们。在这次疫情中间呢，也有很多的问题不清楚，比如病毒是怎么产生的，中国疾病控制中心早期的应对是否得当，湖北特别是武汉为什么灾情那么严重，到底有多少人感染，具体死了多少人，那这个过程中间产生了很多的谣言，有的谣言事后被证明不是谣言。有的辟谣的信息事后证明是谎言，到底真相如何？这个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明白。也许有的事情大众永远都不能明白。那有人调侃说，在这次疫情中间，每个中国人都面对，常常面对灵魂的拷问。人们常常被问到：“你是谁？你从哪里来？你往哪里去？”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思考的人生终极问题。但是，人要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，除非在基督耶稣里，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约翰福音14章第1到7节，是耶稣在最后晚餐中，在被钉十字架之前对门徒讲的一段话。这段话。能够让忧愁中的人找到喜乐平安，这段话能够给黑暗中的人带去光明，这段话能够使绝望中的人看到盼望，因为耶稣就是通向永生、永恒的道路，耶稣就是世间人生一切问题的答案。在我们城里面，我不知道你开车的时候走路的时候没看到，有一些基督徒或者一些教会做的广告牌，最近有一块我看了2次啊，在不同地方有。Jesus is the answer。但是有人说 "What's your problem？" 你的问题是什么？不管你什么问题，耶稣这是答案。Jesus is the answer。耶稣是世间人生一切问题的答案。耶稣就是那胜过死亡的生命。那首先我们要来思考耶稣和神的关系，因为认识那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。这就是永生。约翰福音14章第1节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当时的门徒忧愁，是因为他们跟随耶稣快3年，耶稣就要离开他们了。耶稣已经在这之前多次告诉他们，他要在耶路撒冷被人钉在十字架上。现在这一刻马上就要来了，门徒很忧愁。他们不知道事情到底会如何发生， 耶稣真的离开他们了，他们应该怎么办？门徒都是犹太人，他们都相信神。耶稣对他们说："你们信神，也当信我。"这样他们心里才不会忧愁。为什么信神也当信耶稣呢？单单信神还不够吗？耶稣和神之间是什么关系呢？信神对犹太人来说是与生俱来的，他们从小就被教导有神，就被教导神的话语。犹太人的小孩学校里面最主要学习的就是希伯来文和旧约，这是他们最主要的科目。说信神的存在对他们不是问题。犹太人他不仅是相信神的存在，他们相信神是他们的神，他们是神的百姓，是神的选民。但是在耶稣那个时代，犹太人觉得神好像离弃他们了。他们中间大约有400年没有兴起先知来对他们传讲神的话语了。他们被罗马人统治，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已经很久了。他们都在期待有一位救主，就是神所派来的弥赛亚快来。那个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人叫施洗约翰，在旷野开始传道，让当时的犹太人悔改，预备他们去相信那在他以后要来的耶稣。耶稣传道3年多，信他的犹太人其实不多的，12个门徒中间还有一个出卖耶稣，其余11个门徒其实也不明白耶稣所说的话，不知道耶稣就是旧约所有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，不明白耶稣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。耶稣是要透过在十字架上的死以及第3天从死里复活来拯救人脱离罪恶，人要凭信心才能进入神的国度。当时的门徒其实不完全明白这些的，所以他们心中充满了忧愁。疫情在中国蔓延，我们就为我们的国家、同胞、我们自己的亲人忧愁。眼看疫情要在加拿大爆发，我们就开始为自己忧愁。我相信除此之外，我们心中还有很多的忧愁。不知道你今天早上你来教会，你心中有什么忧愁？找不到工作你会忧愁，找不到对象你会忧愁，你找到了工作你也会忧愁，你结了婚你会更加忧愁。但是耶稣让我们心里不要忧愁，如何能够不忧愁呢？信心是减除忧愁的良药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。我们信耶稣就不用忧愁。在这次疫情中，有人相信政府，有人相信名人，特别是钟南山，那有人相信自己，有人相信钱，但是你发现都不管用，小小病毒就让我们一筹莫展，陷入绝境。那我们岂不应当反思，什么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，哪里才是我们最终的归宿？有人可能说，我信神，但是我不信耶稣。为什么要信耶稣呢？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神可以信，中国人信中国人的神，日本人信日本人的神，印度人信印度人的神，伊朗人信伊朗人的神，意大利人信意大利人的神。为什么说这几个国家？因为这几个国家现在是疫情最严重的地方。按照神的话讲的话，你们求你们的神医治你们吧。大家都已经看到病毒不分国界，那么有没有一位神，他掌管天地万有，他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呢？这个就是圣经所启示的神。起初神创造天地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这一位唯一的创造主就是圣经所说的神，其余的都是偶像，都是假神，是人想出来满足人的私欲的假神，是人手所造来代替那位独一创造主的偶像。 我们信神就应当信那位独一的真神。但是你怎么能够认识那位独一的真神呢？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，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。耶稣称神为他的父，他是神的独生子，耶稣和神之间有亲密的关系。神是灵，是用我们的肉眼不能看见的，所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。我们寻求神、敬拜神，就必须用心灵和诚实。人不能凭自己的聪明才智来认识神，只有透过耶稣才能认识神。我们认识耶稣就认识神，我们看见耶稣就看见神。神差耶稣到世上来，为要拯救世人脱离罪恶，成为神的儿女，将来能够永远与神同在。但是现在耶稣告诉他的门徒，他要暂时离开他们。耶稣让他们不要忧愁，因为耶稣还要，耶稣是回到差他来的天父那里去，而且耶稣去也是为他们预备地方，预备好了，耶稣还要再来接他们到天父那里去，那时候他们就要与耶稣与天父同在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所以你不用忧愁，就好像我们中间有的人，你先移民来加拿大，那你在加拿大预备好了，然后你再把自己的配偶孩子再移民过来。那当然也有人希望孩子先来读书移民，然后再把父母接过来。那你在这个等待的过程中间，我们会忧愁。如果我们相信这一切事情都会过去，最终的结局是美好的，我们一家人一定会团圆的，永远在一起的，我们就不用那么忧愁，我们就能够忍耐，而且满有盼望的等候那美好的结局来到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要相信那先来到加拿大的你的配偶或者你的儿女，你要知道他在加拿大怎么样，而且他以后一定会回中国去接你也来加拿大。如果你都不知道你的配偶在加拿大怎么样，你也不能够肯定他来将来会不会回去中国再接你来加拿大，那你心中一定充满忧愁。但是耶稣告诉他的门徒，你们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因为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记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在约翰福音，我们在前面讲过的一到十三章已经看到耶稣经常用这个宣告，我是，我们说这是伟大的宣告，因为这是神在向人讲话，神的儿子在向我们启示他自己和差他到世上来的神。当神辅导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，神就向摩西启示，我是就是神的名字。所以当耶稣说我是的时候，他就在宣告他就神，他与神原为一，我们认识他就认识神，我们看见他就看见神。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之前，耶稣已经有好几次这样的宣告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，我是世间的光，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。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这里我们再次听到耶稣伟大的宣告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那么样的思想耶稣的这个宣告是什么意思，对我们有什么意义？很多人以为多马是一个多疑小心的人，因为我们后面会读到，当耶稣复活以后，其余的门徒都告诉多马，主复活了，我们已经看见他了。但是多马却说，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，用指头探入那钉痕，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，我总不信。所以我们以为多马是一个多疑小信的人，其实多马是一个诚实的人，对他不知道的事情，他没有把握的事情，他就提出问题，并且虚心的接受教训。耶稣有点高估他的门徒啊，他说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，那条路你们也知道，我不知道其余的门徒是否真的知道耶稣要往哪里去，是否真的知道耶稣所说的那一条路， 但是多马直接的说，主啊，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，怎么知道那条路呢？所以我们应该像多马那样，你不懂就要问。关于圣经，关于神的事情，我们应该不停地问问题，求圣灵教导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明白神的事情。那为了回答多马的问题，耶稣就做了那个伟大的宣告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现在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明白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。在约翰福音第一章50到51节，这是耶稣刚刚开始传道，刚刚开始辅导门徒的时候说了一句话。耶稣对他说，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，你就信吗？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。又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，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。耶稣知道人心。拿但业还没有看见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就从远处看见了拿但业。我们还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就认识我们。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耶稣就为我们的罪在十架上死了。这里耶稣是在引用一个犹太人都熟悉的典故。当他们的先祖雅各从家里逃出来的时候，在旷野一个地方睡着了，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，梯子的头顶着天，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，就有一个通天的梯子，上面有很多的天使在走上去走下来。那神就站在梯子以上，对雅各说话。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，也是以撒的神。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，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，必向东西南北开展，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。我与你同在，无论你往哪里去，我必保佑你，领你归返这地，总不离弃你，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。你知道雅各是以撒的儿子，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。神对雅各说的话，就是神把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赐给了雅各和他的后裔。神要赐福雅各，就好像神赐福亚伯拉罕一样。神要赐福地上的万族，就像神赐福雅各和他的后裔一样，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他和他的后裔蒙福。这一个约，亚伯拉罕之约，要在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里才完全的应验和成就。那耶稣在这里说，他就是雅各当年梦中所见的那个天梯。耶稣就是通天的路，通到神那里去的道路。我就是道路。有人说条条道路通罗马，世上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，大家是殊途同归。不过你首先你要知道何为善，然后你才知道你最终要归向哪里。圣经中所说的善，并不是简单的做好事。圣经首先告诉我们，你不知道何为善，你也没有能力行善。行善不是行我们自己所看为好的事，行善不是凭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做好事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耶和华本为善，神才是善的，而且只有神是善的。神已经指示我们何为善，他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我们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我们的神同行。这里最重要的就是你要谦卑，首先你要谦卑下来，在神面前自卑，承认自己的无知无能，不知道何为善，也无力行善，而不是自以为是的你知道何为善，或者自以为意的你以为能够行善。在这一次疫情里面，其实有很多无私的奉献的人，很多勇敢的医生护士奋战在一线，那海外也有很多的华人捐款捐物，这本来是好的，是我们应该做的。但是 我觉得这在无形中间助长了人的骄傲，以为靠人就可以战胜病毒，以为我们人可以解决任何的困难。我没有在苦难面前学到谦卑，没有意识到在上有一位神，我们在神面前应该自卑。神是赐恩给谦卑的人，阻挡骄傲的人。如果我们在神面前不谦卑，我们所受的痛苦就是白白受，而且你不知道还有多少的苦难在前面等着你。世上宗教都是劝人为善，只有耶稣告诉人，人不能行善，人是有罪的，人必须信他，才能知道何为善，才能行神所喜悦的事。耶稣不是通向神的一条道路，耶稣是通向神的唯一道路。若不记得他，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，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，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。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，到了时候，这事必证明出来。耶稣不是给人指出一条通向神的道路，耶稣自己就是那条道路。所以这是一条唯一的道路。那这是很多人不能接受的，甚至这是冒犯很多人的。不管是无神论者还是有神论者，当你宣讲耶稣是唯一道路的时候，他们就会觉得被冒犯，他们就不能接受，他们就要反对，就要抵挡。我为什么说只有耶稣是通向神的唯一道路呢？因为只有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死了，用他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其余的路，不管无神论也好，多神论也好，让你修行也罢，让你拜偶像也罢，都是死路，不能够到永生神那里去。走在其上的人，结局都是灭亡。唯有神的恩赐，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，乃是永生。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理，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启示的真理。我们应当信服真理。罗马书第八章31到36节，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，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，就真是我的门徒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他们回答说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，你怎么说你们必得自由呢？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，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你把第32节跟36节放在一起，你就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，耶稣是真理。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，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，你们就真自由了。天父的儿子就是耶稣，耶稣让你们得自由，真的自由，这是真理带给我们的自由。所以耶稣直接的宣告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记着我，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去。我们通常认为真理是一套道理，是维系宇宙万物的规律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，是人行事为人的准则，是每一个地球人都应该遵循的底线。所以历世历代以来，人们都在寻求真理，可是不同的人寻找到不同的真理。希腊人崇尚哲学，东方人崇尚宗教，现代人崇尚科学，但是除了耶稣，从来没有哪一个人宣称我就是真理。耶稣的这个宣称让我们对真理有完全的崭新的认识。真理不仅是客观的，真理更是主观的。真理不是死的，真理是活的。不是人寻找真理，是真理在寻找人。耶稣来就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人在寻找真理的过程中迷失了，找不到真理。现在真理来了，真理来寻找我们。在耶稣里，我们有了一切问题的答案。 在耶稣里，我们就可以认识自己、认识世界、认识神。有人说，疫情就是照妖镜了。其实疫情不是照妖镜，疫情是那个照人镜的，显出人的本相，显出人的本性。在这次疫情中，你看到政府官员的官僚不作为，看到人趁机囤积居奇、哄抬物价、只顾自己。你看到各种谎言、流言满天飞，真假难辨。看到有人故意隐瞒病情，故意传播病毒。我们还看到韩国新天地这个异端，异端就是信仰中的病毒。其实，这一次疫情对我们每一个人最直接的、最重要的，就是你首先应该看到自己的问题，看到自己的罪，而不是去忙于论断别人。定罪别人，灾难是神的扩音器，这是 C.S. 路易斯讲的。神其实常常的在对人讲话，但是人不听，神就加大音量，扩音器，那就是灾难。所以，如果你在灾难中，你都还听不到神的声音，你都还看不见自己的本相，那你这个痛苦不仅是白白受。而且还有更大的灾难等着我们。其实这次疫情最让人看到的、最容易让人看到的，就是人的罪。不仅是别人的罪，是世人都犯了罪，我们自己都有罪。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罪是人性中的病毒，病毒让人身体死亡，罪使人与神隔绝，让人灵性死亡。罗马书3:10-12说：“就如经上所记。”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。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神不仅把他的话赐给人，神还把他的儿子耶稣派到世上来。耶稣是真光，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。耶稣是无罪的，所有人只要到耶稣面前，就必看见自己的罪。这次那个疫情呢，有一个为什么复杂？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检测，疫情检测诊断那个不准确，准确率不高。但是所有的人只要到耶稣面前了，你就可以看见自己的罪，这比那个核酸检测 X 光 XT 还要清楚、准确，万无一失，100%的准确。因为耶稣就是那位能够看透人心的，看透你心中所隐藏的那一位。耶稣说。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。这个你照 X 光、照 CT、照什么都照不出来，但是你到耶稣面前呢，一下就照出来。耶稣说：“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。”那那些听耶稣话的人，从老到少，一个一个都离开了。人只要到耶稣面前呢，就一定看见自己的罪。但是耶稣更是那一位说，我也不定你的罪，去吧，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耶稣是真理，他不仅显明人的本相本性，人是有罪的。耶稣是真理，真理使人得自由。耶稣要带给我们自由，要救我们脱离罪恶。人怎么能够从真理得自由呢？就是你要相信真理，你要顺从真理。如果你抵挡真理，你必不能得自由。就好像一个人抓住自己的头发，就以为自己不会往下掉一样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在万有引力面前，你要顺着它，你就是自由运动。什么叫自由运动？自由运动就是你顺着那个力。耶稣是真理，他告诉我们，我们是有罪的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我们如果不信他，我们就要死在罪中。耶稣是真理，他更告诉我们，我要为你的罪在十架上死，你应该认罪悔改，相信我，神就会赦免你一切的罪，你就从罪中得自由，你就被释放了，你将成为神的儿女，得到永远的生命。面对疫情呢，每个人都很担心害怕。据官方报道，到今天为止，我不知道早上我还没看，不知道你看到没有。这次疫情已经导致中国2873人死亡，那中国以外已经有105人死亡。 这么多的生命突然离开我们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岂不应该认真的思考，生命是什么？我们死了到哪里去？约翰福音11章25到26节，耶稣说：“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。信我的人虽然死了，也必复活。凡活着信我的人，必永远不死。你信这话吗？”这是耶稣在让拿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前说的一段话。复活在我，生命也在我，直接翻译出来就是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。那现在耶稣在自己要被钉十字架之前，直接的对门徒宣告：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耶稣是生命，所以死亡不能胜过他。耶稣是生命，不是说耶稣有生命，我们也有生命，但是你不是生命。耶稣不仅仅是有生命，他是生命。所以死亡不能胜过他，他死是像罪死了，只有一次；他活是像神活着，从亘古直到永永远远。耶稣死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得生命。那在这次疫情中间，我们也看到一些基督徒啊，特别武汉的基督徒，他们为自己所在的城市祷告，求神赦免，求神拯救。更有一些基督徒冒着生命的危险做志愿者，去关心帮助武汉城里面有需要的人，也向他们传福音。他们不怕死吗？他们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吗？如果你看视频的话，你就知道他们也珍惜自己的生命，因为他们也戴着口罩，他们也注意防护，甚至他们给那些流浪汉无家可归的人的食物，他们都是放在一个筐里面，放在一个地方，然后让那些流浪汉来拿走，他们之间就保持很远的距离，说他们也珍惜生命，但是他们更珍惜别人的生命，因为他们知道那些人得不到帮助，他们还没有信耶稣，他们死了，他们就永远灭亡了。那些基督徒已经有耶稣在他们的心里面，他们已经有了永生，即使因为病毒感染了，他们将来也必复活，正如耶稣这里说的一样，说他们有爱，有胆量，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去帮助人传福音。耶稣就是生命，他是生命的源头，正如神创造万物赏赐生命气息一样，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，人有了耶稣就有生命，没有耶稣就没有生命。那你说我不信耶稣，我不是活的吗？我不是活得很好吗？你不信耶稣啊，看起来你是活的，其实你是死的，你是死在罪中。信耶稣得永生，不是说你在耶稣以外会得到一个东西叫永生，耶稣就是永生，你有了耶稣就有永生。耶稣是把他自己给你，把他自己的生命给你，我们得到耶稣就有永生，因为他是生命的源头。耶稣是生命，他也表明了生命的目的、意义、尊贵和荣耀。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一切，就是为了荣耀神，遵行神的旨意，特别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死。神让他的儿子耶稣为我们死，是为了拯救我们，这给我们的生命带来目的和意义，带来尊贵和荣耀。我们活着也当荣耀神，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从神而来的。当我们信耶稣以后，我们就成了属于耶稣的人，属于神的人。那我们若活着就是为主而活，若死了是为主而死，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，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目的和意义。耶稣是生命，耶稣以他的生命表明了生命的样式，就我们应该怎么活的。你看耶稣在地上他是怎么活的，他的生命有什么特质。耶稣的圣洁公义，他洁净圣殿；耶稣的柔和谦卑，他为门徒洗脚；耶稣的恩典怜悯，他赦免那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；他用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；耶稣的忍耐顺服，即便人不信他，逼迫他，他忍耐，他顺服神，完全顺服神的旨意。顺服到一个地步，就是在十字架上为人的罪死，目的就是要让人因他得生命。 那耶稣生命的品质，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追求的。要有那样的品质，成为我们生命的品质。耶稣生命的样式，应该是我们生活的样式。柔和谦卑，圣洁公义，恩典怜悯，忍耐顺服。我们应该这样生活。我们应该活出神的荣耀，有主耶稣那样的心思，像主耶稣那样行事为人。耶稣呢，是要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你的生命怎样才能更丰盛？就是你要有耶稣生命那样的品质，你要像耶稣那样去生活，这样我们的生命就是丰盛的生命。所以耶稣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我盼望你已经明白，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有耶稣。下面你请来唱一首诗歌，我宁愿有耶稣。现在我要邀请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的人，你要做一个决定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。你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听到，我盼望你能得着耶稣要给你的生命。如果你今天听了神的道，你知道耶稣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记得他，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。如果你愿意相信耶稣，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我现在向你发出一个邀请，就是你打开你的心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。如果你愿意，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人愿意啊？你可以把手举下吗？我知道，我就带你做祷告。你愿意相信耶稣，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？你知道耶稣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你今天就要行在这条道路上，你今天就要顺服真理。你今天就要得着生命，有没有这样的福音朋友？你愿意的话，你把手举一下，我就带你祷告。如果你心里面真的愿意的话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将你的儿子耶稣派到地上来，给我们指明那条通向神的道路，通向永生的道路。耶稣更把天国的福音、神的话语、真理告诉我们，耶稣更是在十字架上将那生命赐给我们。我们感谢你，我愿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今天都能够明白你自己的话，你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更我愿神把我们的心婉转，让我们愿意走在耶稣这条路上，愿意来顺从耶稣基督的真理，愿意来相信耶稣，得着耶稣的生命。这是神你要赐给我们每一个人，求神对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的心讲话。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， 主啊，也唯愿你自己的话，耶稣基督的福音，能够激励我们中间每一个已经信耶稣的每一个基督徒，让我们要更多的更深的认识神，认识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，更唯愿神的爱圣灵的能力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，让我们向这个世代向我们身边的人宣告见证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，你让我们坚定地走在这条路上，你让我们在生活中间切实地去遵循你的真理，你让那永远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中间能够彰显出来，以致神你自己的名得荣耀，更多的人来认识耶稣，来相信耶稣，是吧？愿你自己的灵借着你自己的话对你的每一个儿女讲话，激励我们，复兴我们，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胆量，来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。我们仰望你，这样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